兄姊妹，各位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警醒预备，等候主来。警醒预备，等候主来。记得我上一次同样和大家分享这个主题，但是今天所分享的负担内容是完全不同的。请我们打开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三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看第一节至第三节，第一节啊至第三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在这段圣经里面是记载着昔日主耶稣降生之后，当他开始出来尽职之前，神预先差派施洗约翰，就是神所用的仆人，来为光，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当约翰出来做见证的时候，他叫犹太人、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并耶旦和一带地方的人都悔改归向神。而这一个悔改就是为耶稣基督出来尽职的时候铺路，所以他的职事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稍后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那么今天呢，我们从几处的经文一起先来思想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就是当主耶稣第一次降生的时候，当时有一般预备等候迎接他出现的人，而这一般人是谁呢？然后我们再思想当时神的子民普遍的情形，那又是如何的呢？我刚才读到的圣经第一处提到的就是有施洗约翰出来为光做见证。那么我们再看第二处的圣经，那是同样记载在马太福音，我们看第二章。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那里很清楚让我们看见，第二章第一节，当叙利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你会看见当时有东方几个博士，他们在东方的地方看见有一颗星是有关君王降生，他们就从东方老远的地方骑着骆驼，因为当时的交通工具很多都是用骆驼的，他们就不远万里来到了这一个中东以色列地，就是犹太地，主耶稣降生的地方。他们长途跋涉就是要来寻找救主耶稣，这是当时他们的情形。好吧，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思想去。昔日在主耶稣第一次降生的时候，真正预备迎接他来的人是第有一般寻找他的人，存着清洁的心、单纯的心、专一的心，要来爱主，要来寻找主。圣经说寻找的就必寻见，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因为这一般的博士虽然他们是不配的，为何呢？因为救恩是先临到犹太人，按理来说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个启示是先临到犹太人，然后才临到外邦人。所以神的子民昔日照着圣经的字势，他们都知道弥赛亚就快来了，他们知道弥赛亚基督就快来了。然而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却完全不知道。 他们完全不知道。为何不知道？不是神不向他们启示，是因为他们虽然知识上知道，他们的心并不是在那里专一等候主的显现，他们的心还有许多地上的留念，还有许多追求地上的名利地位，他们的心还是黏于地，他们一点没有预备好。为何我这样说呢？请你看看马太福音第二章，同样在这章里面第三节，西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和城的人也都不安。若我们看见西律王心里不安，那是很正常的。为何呢？因为他听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来临呢，他当然不安了，因为他做王嘛，他怕他的王位失去嘛，他又不认识主是外邦人嘛，所以他不安是很正常。然而耶路撒冷和城的人也都不安，那真令人费解啊。昔日犹太人和城，耶路撒冷是京城，和城的人他们昼夜所盼望的，他们昼夜所等候的，岂不是弥赛亚基督赶快显现降生来拯救他们吗？因为他们从旧约圣经里面实在看见神要差派拯救者弥赛亚基督降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他们实在从这一段的预言里面啊、哦，他们真是看见基督要再来，基督要来。所以昔日犹太人呢，他们在罗马人的权柄底下，他们是亡国奴，没有自由，又给抽税，很高的人头税，所以几国上下一片贫穷，既没有自由又贫穷，他们的地位又是非常的低微，是二等公民。所以几国上下都在那里巴望着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基督降临。然而他们虽然知识上是知道，但是在心灵里面却没有预备。所以当真正听见那生下来的做犹太之王的弥赛亚降生的时候，西律王不安，连耶路撒冷和城的人都不安。为何不安呢？因为他们的心根本没有预备好要迎接弥赛亚基督来做他们的王，来降生拯救他们，他们一点没有预备好。知识上知道是一回事，心灵预备好又是另外一回事。亲爱弟兄姊妹，对照今天我们活在主即将再来的这个末世时代的情形，试问我们岂不是在圣经的知识上，在属灵的知识上我们都知道了不少，我们也知道主就快回来了啊，主要再来，圣经这一方面的真理我们相信，我们也知道，甚至也谈论也讲论。然而试问，若是今天晚上主回来，若是主现在就回来，你会不会内心不安呢？还是你说，主啊，我愿你来。就像老约翰在写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时候，他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哦，我们是否有这一种的心态？主啊，我是等候好了，我心爱的良人，我的恩主耶稣他要回来，我像同你的爱情昼夜思念着他，等候他的回来。还是我的心爱世界，偷偷的爱钱财、世界、名利、地位，当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里面非常的不安啊。为何呢？啊，因为我的学业文凭哦，这个学位还没有拿到啊，因为啊，我这个投资还没有拿到回报，或许说我地上的享乐还没有享够啊。人总是有许许多多在地上未完成的梦啊，以致真是听见主要回来的时候，那真是毫无预备啊，反而是不安啊。就像昔日罗德在索多玛的时候，他已经做了索多玛的一个官，所以在城门口来迎接人。然而灭命的天使那一天晚上进入索多玛的时候，他措手不及啊，他一点预备都没有啊，他全家都一直逗留， 天使说就快离开，快快离开，但是他们总是拖泥带水的，一点都不肯，勉强的不得了。后来是天使拉着他们的手逼他们离开。你就会看见人的心是完全没有预备。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但愿对于主的再来，对我们来说不是在一个是知识上的指导，而是我们真正在神面前有这样的预备。我实在巴望我每一位在神的面前都经常有这一种的预备。如何预备呢？我们看见对照昔日神的百姓，他们是嘴唇敬畏主，心切远离主，所以耶稣说拜我也是枉然的。他们知道很多知识，但是真正弥赛亚基督降生的时候，他们却不安，又不去寻找他们。你看见吗？当时祭司长也知道了，在这个马太第二章，希律王知道之后，他非常不安，他就邀请了在民间里面的以色列人的祭司们，还有文士法利赛人，问他们说基督应当降生在何处。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圣经很熟，那些文士就立刻回答说基督会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书记着说犹大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他们的圣经立刻可以背出来，然而背是背出来了，接着没有下文呢？接着你没有看见这一班人因为听见基督耶稣降生呢，他们立刻呢就到伯利恒去寻找。他们本身就住在犹太地，要到伯利恒只不过是到旁边一个城市去寻找就找到了，连这样容易的路程他们都不去。他们一段圣经背完了就离开了，毫不在意。你会看见这帮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心并不是要主啊。然而这一帮不配的外邦人，东方的几个博士，他们是非常不配的，他们这样不配，但是他们有一个爱主的心，有一个寻找主的心。所以当他们一听见是在伯利恒，他们又继续他们的行程直到伯利恒。所以当他们到伯利恒的时候啊，当他们一离开希律的王宫开始寻找的时候，那一颗心，那一颗心在他们的上头引导他们，心预表启示，圣灵的启示就引导他们。原来他们凭着那一颗心来到以色列地，他们圣经知识比不上法利赛人，但是他们的心却是真切要寻求主，寻找的主就向他们显现，专心寻求耶和华，主就向他显现。这就是神祝福的定理。你看见吗？昔日这一帮人当他们摆上的时候，当他们寻找的时候，主就引导。原来他们凭着自己寻找就错了，为何呢？他们一想君王一定是降生在王宫，所以他们走到希律王那边，惊动了希律王。然而后来当他们离开那里面向伯利恒的时候，那一颗心引导他们，反而文士法利赛人没有带他们一起去哦，因为他们一点都不在意主耶稣降生，他们的心没有空房为着主啊。所以你会看见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一幅的图画让我们看见了。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酒店满了，还有客栈满了，玛利亚要生主耶稣的时候没有地方啊。后来他们是在马槽的地方了，主耶稣竟然是降生在马槽的地方。在此就像一幅的图画给我们看见，人的心中没有空房位的主啊，这是一个预表，这是一个象征。在神的子民当中竟然没有一个安身居所让主可以居住的地方，竟然只有一个马槽的地方留给他。你会看见称为神的选民在知识上他们知道啊，要等候主， 然而当主耶稣真正降生的时候，在他们的内心里面并没有主的住处，他们的内心并不能接纳主耶稣啊。所以后来在四福音耶稣出来禁止的时候，你会看见犹太人处处反对耶稣，主耶稣即使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的心照样刚硬，弃接弥赛亚基督，因为他们的心没有空房为着主。就像主耶稣曾经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首的地方。今天在许多人的内心里面有狐狸的洞，天空飞鸟的窝，代表飞鸟和狐狸所预表的撒旦，就是有撒旦的住处，但是却没有人子枕首的地方，却没有耶稣基督的可以住在里面。换句话说，我们的里面没有空房为着主啊。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虽然讲的是昔日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以色列人的情形是如何，神的选民的光景是怎样，对照今天，反观今天，神的众教会，神的众儿女会不会落在相同的危机里呢？这值得我们三思啊。主耶稣论到他再来之前，教会是老底家的教会时代，老底家的教会时代的特点就是不冷不热，如温水那样，对于神的事情不冷不热，以为是富足了却是贫穷的。在圣经知识上，很多人知道啊、哦，主就快回来了，某一段某一段他听过，他知道了，但是心灵却毫无预备，毫无警醒，内心却给世界的名利地位钱财罪恶充满，或是给世界的忧虑，还有许许多多属地的东西，把整个人的内心累住了，霸占了，内心无空房来为着主啊。就以每一天的生活而言，许多人天天一早起就开始忙乱一天的生活，从来没有想到我要分别清早的时间屈膝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读经祷告，把这段时间最上好的一天的光阴再一晨，把早晨的时间分别给神，然后在繁忙的生活里面经常退到心灵里面想到主，内心有空房来为着主。难怪主对于老底家教会时代的圣徒说，若有人向我开门的，我就要进到他里面去。他说，看哪、啊、我在门外叩门了、啊、老底家教会时代的危机是把主耶稣关在心门之外啊，那这实在是个非常大的危机啊，非常大的讽刺啊。昔日神的选民昼夜所盼望的是弥赛亚基督拯救他们，当基督来到的时候，他们却把基督关在门外，他们的内心是拒绝基督的，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昼夜所盼望的是主耶稣再来，然而虽然我们知道是主耶稣的再来，但是我们的心预备好吗？主耶稣论到老底家教会时代的时候，他说，看哪、啊、我在门外叩门了、啊、主在叩我们的心门，他巴望进入我们的里面。他说，若有向我开门的，我就要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的坐席享受筵席，不是那日在国度时代的时候才享受这一种的筵席啊，而是今天就开始，今天就开始，天天过着以马内利的生活，我主与我的生活，我与他，他与我啊，在爱里面的享受主，在生命里面的享受主，在信心里面的知其主的恩典，在科目里面寻找主的面，常常寻求他的面。正像大卫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过耶和华，我仍要祈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哦，大卫他是多么的巴望能够常常住在神的爱中，来瞻仰神的荣美呀！虽然他君王，他有各方面属地的福气都可以，但是他的心不在那里、啊、他的心所刻布的是，我能够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远，我能够在神的殿中常常瞻仰神的荣美。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是神的殿，我们是巴望到神的教会中一同来聚会敬拜神，我们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我们是巴望退到心灵的里面，我们内心有空房来为着主， 来享受主，来寻求主，这就是警醒预备等候主来的一个生活啊。还有昔日东方的几个博士，按着他们来说，他们是不配的，他们是不配的，然而由于他们很渴慕主，所以圣灵就引导他们，借着那一颗心引导他们，直到小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所在的地方，然后他们进去，一见到主之后，他们就奉献，奉献了黄金、乳香、末药，然后他们匍匐敬拜。你会看见寻找就必寻见，主就向他显现，尽管他是外邦人，是不配的，但是神照样顾念他。还有由于他那一种的寻找，由于他那一种的科目，圣灵引导他带领他，同时呢他们的心很单纯。按理来说一个博士啊，就很容易呢凭着自己的想法寻找呢，那就不容易找到马槽的地方，就不容易找到马槽的地方，不容易找到主耶稣降生的地方，因为那是很简陋的，那是很贫寒的地方。若是博士在想，君王可能不会降生在这个贫民区吧，这个简陋的地方，哎，这一间房啊，不要进去了，太简陋了，肯定不是的，一定要找一个很房堂的。不，他们很单纯，当那个心停在上面的时候，他们知道哦，就是这里，他们就完全顺服主的带领，是用单纯的心啊。还有他们就简单的信心领受，一进去的时候啊，他们进去看见主耶稣的时候，你会看见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匍匐拜那个小孩子，就是敬拜主耶稣。哦，你会看见他不会因为看见一个婴孩而已，一个小孩子而已啊，我是博士还拜他，没有，真正认识主的，他看见这个降生的小孩子是至高神的儿子弥赛亚基督，因为他有这个看见，他就完全的谦卑俯伏的敬拜神。我亲爱弟兄姊妹，真正寻求主的是带着何等渴慕，是付代价寻求主，就像东方几个博士，他们从东方老远的地方不怕艰苦付代价，一直要寻找到，直到找着。主也实在没有亏负他们，主向他们显现带领他们，直到遇见主。然而他们还有信心，寻找路上凭信跟从主的带领。还有真正遇见主的不是向主求什么，就像说我寻找主啊，原来我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找到他的时候，我要祈求他给我发达，给我发财啊，给我地上亨通。若是带着这一种的心态啊，不蒙神悦纳，你看见这是绝对不是认识主的。真正遇见主的，真正认识主的，一看见宝贝基督，反而是把他心爱的宝贝奉献给主。那我举个例子，东方这几个博士来，当他遇见主耶稣的时候，一点没有祈求什么，就是把黄金、乳香、末药奉献给主。当时啊，在中东那个地方，黄金、乳香、末药是最贵重的东西，他奉献给主的东西不是最平凡的，不是最一般的，随便啊，好像就是一个礼仪，不，他是把最金贵的、最珍贵的，就是黄金、乳香、末药奉献给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认识主的时候，我们也同样要把我们的一生奉献给主。你真是等候主的再来，你真是寻求主的时候，我告诉你，就像保罗所说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你就要把自己毫无保留的奉献给主。一个真正认识主的、预备等候主回来的人，他是一个奉献给主的人，他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他要把自己上好的光阴、上好的青春、 上好的年日完全奉献给主，他把一生的小杯奉献给主，主啊，我为你来生活，主啊，这上好的是你的。还有真正认识主的是谦卑俯伏的敬拜。几个东方的博士面对主耶稣的时候是在那边谦卑的俯伏的在那里敬拜，你会看见他是哪样的敬拜。若是我们真认识主的话，若是我们真看见主的话，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同样要常常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神要这样的人拜他。我们要求主拯救我们脱离昔日以色列人的光景，他们的光景是这百姓用口亲近我，心切远离我，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就是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嘴唇是敬拜主，心却不在那里。难怪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提到，他说神是个灵，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神要这样的人拜他。在原文里面是神寻找这样的人拜他，换句话说，今天神寻找一般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的人，不是仅仅在教会里面逐日崇拜，很多人拥挤在一起，他也在一起，但是心却不在那里，而是每逢崇拜每逢聚会，心灵都是向着父神，向着主耶稣俯伏的敬拜。所以一般等候主回来的人，我第一方面讲的是寻求主，付代价寻求主，追求主，然后奉献敬拜神的人，奉献自己敬拜神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许多人他为着世界他奉献上，他把他的精力他的一切整个人投入在世界里面，他巴望赚取这个世界，然而到头来虚空的虚空，有一天到头来他一定十分的后悔，因为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一切都是虚空。然而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一般等候主回来的人，我们就何等需要在神的面前有怎样的预备。昔日那几个博士虽然是不配，但是他追求了心，神向他显现。今天就在我们的光景，我们同样是不配的一般人，然而我告诉你，若是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有这个看见，哦，主要我要追求你。尽管许多人追求世界，整个地上的风气都是追求地上的成就亨通，夸口属地的东西，主啊，我要追求你，我要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就是要追求基督。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是竭力的追求啊，我是竭力的追求。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追求，一个等候主回来的生活是浸透在神的话中，在神的话语的真理里面追求，装备神的话，爱慕神的话，追求认识基督，追求在真理里面认识基督，在生命的经历里面认识基督，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认识基督。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西亚是一般有追求的，我们越遇见主越认识主，我们的越奉献就越彻底，那我们的敬拜就越过越是心灵和诚实，是生命里的敬拜，不是停在义文里的敬拜，停在外表仪式上的敬拜，而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好，刚才我们看见第一班人，等候主回来的人，迎见主降生的第一班人啊，就是我所提到的东方的几个博士。然后我不是照圣经那个次序，我是照着讲到这个次序，我要再讲的第二班配合主降生的人，那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约瑟、玛利亚还有撒加利亚、伊丽莎伯，他们这一班人是义人，这一班配合主来的人是义人，有义的生活，是顺服神的人。那么我现在要讲是一般顺服等候主来的人，第二班人 请我们看路加福音，请打开圣经路加福音，我们看第一章，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请我们看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这里呢，就特别提到主耶稣降生的事，从二十六节开始，他就论到呢，就是天使奉差派向童女玛利亚显现。28节，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呀。”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当玛利亚听见这一段的话的时候，他一点呢没有这个拒绝神这个托付。玛利亚对天使说：“我们还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你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当玛利亚听见圣灵要临到他，然后神的圣者、神的爱子耶稣基督要从他身上生出来，要借着他降生出来，这个时候呢，玛利亚的回答是：“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就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你看见神要差派耶稣基督降生，他需要寻找器皿呢，寻找童女玛利亚与他配合。当时在以色列地有许多女子，然而却只有玛利亚蒙神拣选。他蒙神拣选呢，他付了代价不容易啊，你知道吗？当时在犹太的社会里面，若是一个童女还未出嫁就怀孕呢，那这一来是很厉害的一件震惊的事情啊。因为在律法书上记载的，若是他是未婚就怀孕的，就是若是犯了淫乱的，那大件事啊，那是要给众人用石头打死啊，你命都没有啊。还有玛利亚当时他已经是和约瑟呢，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了，约瑟还没有迎娶他，还没有迎娶他，他是约瑟的未婚妻。在这个时候，若是忽然间他从圣灵怀孕，那么约瑟迟早要发现的，一发现就要休了他。若是约瑟休了他，那岂不是第他的婚姻就要蒙上污点，他自己心所爱的约瑟就要失去了。还有在犹太的社会里面，他要给人误认为他是一个不正经的女子，那就不得了啊，道德上的问题，还有可能面对杀身之祸。所以当时童女玛利亚一听见这件事的时候，你看见她一点没有怀疑，也没有任何的徘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停顿下，对天使说：“等我考虑几天才回答你。”或许说：“等我和月色商量好，和我的男朋友商量好，我才答应你。”一点没有。玛利亚立刻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然后他立刻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从今以后万国要称我有福，万代要称我有福。”他把 神拣选他，要他所付的代价，看成是神无上的祝福啊。虽然他这个代价付上去的时候，前面的道路还不是，可能约瑟一知道就准备休了他了，他可能要失去他心爱的未来的新郎约瑟，他可能要在犹太社会里面留下一个臭名，给人误会，他也可能要面对杀身之祸。然而，对一个内心极其爱主的玛利亚，他的心爱神超过这一切，他心爱的男朋友可以放弃，他的名誉可以因此受到损失，甚至连命可能不保，都在所不惜，因为他爱神实在超过爱这一切，他爱神实在爱过这一切，所以他毫无疑惑，毫无犹疑的立刻斩钉截铁的非常科目的答应天使，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你看他多么的爱神，他多么的单纯，他多么的渴慕给神使用，他多么的顺服。在此你就知道玛利亚他早就在圣经里面是知道了主要降生这件事，也在以赛亚书里面知道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这一节圣经一定要应验，他早就渴慕了，没想到今天就应验在他身上，他是蒙拣选的器皿，他高兴得不得了，他说从今以后万国要称我为有福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玛利亚这种的爱主，这种的单纯，就与神配合，耶稣基督降生了，太奇妙了。虽然后来约瑟知道了，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他看见玛利亚忽然怀孕，他搞不清楚，内心一定是责怪他的，于是他就准备暗暗的把他休了。然而正思念这事的时候，神却差派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对他说，尽管娶回玛利亚来做你的妻子，只是不可与她同房，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所生的要称为至高者的圣者，也就是神的爱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此连约瑟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了。若是约瑟不是敬畏神，不认识圣经，尽管天使向他说，他一想，那我娶了玛利亚，我还要等他生出来，还要喂养这个 baby， 就是这个婴孩，还要喂养这个婴孩，若是他没有敬畏的心，有一点失心，不肯付代价，他就会暗暗的把玛利亚休了。若是他在想别人如何看待我了，我娶了玛利亚的时候他是怀了孕起来的，会不会别人就误会我了，我就无面子呢？约瑟一点没有这些考虑，没有私心的考虑，完全顺服，他就立刻把玛利亚娶来。然后当耶稣降生之后，约瑟玛利亚都在那里照顾，他们还因着主耶稣的缘故，希律王要杀耶稣，结果他们逃到埃及，后来又逃到拿撒勒。你会看见因着主耶稣的缘故，他们原来可以是一个小康之家，很平稳的在这个犹太地居住，然而后来却是因为希律王要杀，要追杀他们，保护耶稣照着天使的话又跑到埃及，然后又跑到拿撒勒，回拿撒勒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主耶稣第一次降生的时候，神是得着一般爱他的人，像神的使女玛利亚那样，那样的爱主，那样的单纯，那样的顺服，成为神的器皿。难怪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然后同样的，约瑟也是心尊主为大，他的心以神为乐，所以天使如何吩咐他，他就如何行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恩主即将再来的今天， 我们看见今天遍地的情形。这一个遍地的情形呢，是如何的呢？再就即将再来的今天，遍地的情形，就是我们看见很多人心灵都没有预备好，很多神的儿女，他们是外面啊预备了，知道很多圣经知识，但是心灵没有预备好，他们的心不是那样单纯的爱主。当主要使用他的时候，当主要借着他来与神配合的时候，他很多保留，总是自私为自己，不肯披戴羞辱，不肯为福音的缘故披戴一点羞辱，不肯为主忠心的摆上，心并没有尊主为大。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心需要尊主为大，我们的心实在需要尊主为大。当我们的心尊主为大，我们是单纯服了爱主啊，神的工作就要在地上大大的发展，大大的蒙福兴旺。在此我要呼吁许多的做姊妹们，应当是主的使女，人人都与主配合，成为传福音者，人人都与主配合，见证基督，传扬基督，高举基督，与基督配合啊，弟兄们，人人都尊主为大，顺服基督，与主配合，迎接主第二次的再来。还有昔日在主耶稣降生那一个年代，我刚才提到的第三班人，第三班人呢，就是在圣殿里面的亚拿还有义人西缅。我们先思想义人西缅，那就是路加福音，同样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那里，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那里呢，就记载着义人西缅，他是又虔诚又公义，圣经论到他是又虔诚又公义。请我们留意这一个圣经论到西缅的时候啊，是提到他又虔诚又公义，三十三节。我们可以从第二十七节开始看，他说呢，好，二十五节开始，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缅，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他的生活是又公义又虔诚，这也是等候主回来必须有的光景。今天我们等候主回来的一般人，我们需要有一个生活以这个心愿来配合。西缅呢，是素来等候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就是他是天天盼望着基督降生，盼望着基督来到。而这个盼望呢，他是有一个生活配合，他的生活圣经描绘他又公义又虔诚。公义呢，是说说他处事为人的生活，他与人相处的生活，是活出神的义，活出律法中的义。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末了世代的今天，罪恶沦亡的时候啊，道德沦亡，人的罪恶灭顶的时候，到这个情形底下，你会看见人犯罪已经到了极点。当人犯罪到极点的时候，神的儿女需要从这个罪恶的世代里面分别出来，我们需要过义的生活。当人所行的在神的眼中都不义的时候，我们需要过义的生活。我们与人相处，在家中，在公司，在学校，在工厂，在农田耕田，在人群当中，我们应当做世上的盐，做世上的光，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们实在需要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我们需要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需要再次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活出基督，把基督那个圣洁和公义活出来。当我们过一个生活活出主的时候，你看见吗？啊，当你这样活出主的时候，神得到荣耀，这就是生活公义。 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同样需要活出一个义的生活，不要活在肉体里面，自私、嫉妒、相吞相咬、分门别类、争权夺利，不要活在肉体，这些都是神所定罪的，这些都是不义。不要用人的手段方法去在那边争权夺利、追求虚荣，这些都是神所定罪的。将来主再来说，我们要在基督台前交账啊！难怪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们个人都要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在神的面前来交账。所以圣经提到，西缅等候主的生活是公义，第二是虔诚。什么叫虔诚呢？他那种等候主的生活，那种虔诚呢，就是代表他在神的面前，他是非常的虔诚，就是天天祈祷、读经、亲近神，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所以是一个虔诚。这个虔诚是非常要紧的。亲爱弟兄姊妹，这个不敬虔的时代，我们不要笑话，我们不要随流失去，我们是要过着虔诚的生活，敬虔的生活，齐心敬拜神，亲近神，心尊主为大。所以等候主回来还不仅仅是你有事工，更需要有一个敬虔的生活，有一个义的生活，免得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是恐惧不安，反而应当是幡然见主面。所以你看见吗？等候主回来的那一般人应该是如何生活的？还有请我们继续看，等候主回来的还有殿里面的亚拿，在36节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利里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她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了，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你会看见主耶稣向他显现，因为他是一个在神的殿中昼夜祈求神。虽然他的遭遇呢很痛苦，结婚7年之后就寡居了，就成为寡妇了，然而他不因此埋怨神，他反而是很虔诚很爱主，他反而是在神的面前警醒祷告，常常进食祷告，他是用祷告来等候主的回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再次也给我们看见预备主回来的另一种情形，就是在神的殿中做一个祷告的人，一个守望者，为神的子民祷告，为神的教会祷告。今天，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实在需要有这样的警醒的预备，因为主耶稣就快回来，我们在神的面前需要有如此的预备。不仅仅我们个人警醒祷告，我们还需要向殿内的亚拿为了神的国度祷告，为了神的福音祷告，为了神的教会祷告，还有警醒等候主回来的最后一班人是最要紧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马太福音第3章所论到的施洗约翰。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第3章所论到的施洗约翰，那时有施洗约翰出来在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试问为何神的子民需要悔改呢？昔日犹太人外表有一个福星，为何呢？以往在旧约时代他们都拜偶像，但是到了主耶稣降生那个年代，犹太人当中没有物质的偶像，自从他们巴比伦回来之后，他们不再拜偶像了。还有犹太人的会堂啊，不仅仅在犹太地，甚至到外邦各地都有犹太人会堂，所以后来保罗传道到外邦各地的时候，经常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先传福音。你会看见当时是犹太教外表一个大复兴。还有就着圣经的知识来说，在以斯拉带领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只有一个文士以斯拉，但是到了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从加玛列门下毕业出来的文士，那是通街都是很多很多法利赛人文士，还有祭司体系， 祭司体系里面还有一个堂皇的圣殿啊，那个圣殿多堂皇啊！然而他们却将圣殿变成贼窝，这就是他们的情形。所以神差派约翰要他的子民悔改，从一些外表的敬拜里悔改转向。悔改原文的意思就是转向，从前是背向的神，现在面向的神，转向神。悔改就是转向神，要神的子民从沉沦在罪中转向神，过圣洁的生活；要神的子民从不冷不热里面转向神，火热爱主；要神的子民从停在外表仪式的敬拜里悔改转向神，用心灵诚实敬拜；要神的子民从不冷不热不关心神的事情悔改转向神，火热来为着神摆上传扬福音。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需要，不但昔日他们悔改来预备主的道，今天我们同样需要悔改，因为主就快来到。当遍地悔改的时候，耶稣当时就出来禁止了。所以施洗约翰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悔改就是我们心灵转向神，我们从顾到自己的需要转向专门顾到神的需要，冷淡变成火热，离开罪恶归向神。哦，我们店里面许多牛羊各子，教会中许多世界的地位完全洁净，悔改归向神，等候主的回来。这是心灵上的预备。还有第二方面的预备，就是广传福音的预备。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他很清楚论到施洗约翰的职事。他说，这人来是要为光做见证。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六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一人来是要为光做见证，叫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住在世上的人。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耶稣第一次降生的时候，不仅仅我们前面提到的有这一半人，同时神还差派了施洗约翰为光做见证，为他做见证，让神的子民可以完全悔改归向神，全体神的子民都可以完全悔改归向神。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同样需要如此，我们需要让神的子民完全的悔改来归向神。就因为这个悔改归向神呢，这是蒙福的，就能够这样。所以我们实在需要让神的子民完全的悔改归向神。我们需要传扬福音啊，我们需要把福音呢广传出去，人人都为光做见证啊，我们需要为此在神面前人人都为光来做见证。时日不多了，神今天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施洗约翰，这是要千万个施洗约翰，神的众教会众儿女都来为光做见证，人人都为光做见证，人人传扬基督，见证基督，用我们的生活来见证基督，用我们的言语传扬来见证基督，让得救的数目填满，带进主耶稣的回来。我亲爱弟兄姊妹，愿主如此的祝福我们，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亲爱的恩主，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求你的灵感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叫我们在你面前都能够预备好等候你的再来。主啊，叫我们真是等候你回来的一般人，能够像昔日东方的几个博士那种单纯渴慕付代价的来寻求你，来追求真理，装备真理，能够完全诚心敬拜你，能够把上好的光阴年日奉献给你。主啊，同时求你也得着我们，叫我们能够像你的使女玛利亚、约瑟在你面前那一种的顺服，那一种的渴慕给你使用，那一种付代价完全尊你为大。主啊，今天求你得到无数的你的众儿女，但愿属你的儿女哦，所有神的儿女弟兄姊妹都能够让你得着，成为你的使女，成为你的仆人，人人心尊你为大，与你配合，成为你的器皿来彰显你。主啊，你如何得着一人西缅，求你在今天也同样得着无数的西缅，过义的生活，过敬虔度日的生活，同时也求你 得着更多殿中的雅哪是虔诚的警醒的祷告，为自己警醒，为全群警醒，为你的国度祷告，也求你兴起无数的今天的施洗约翰，人人都为光作见证，但愿你的教会兴起，你的众儿女兴起，人人广传福音，直到主的回来。我们同心把一些荣耀爱戴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朋友们，各位弟兄姊妹，愿你真是能够警醒预备，在主面前常常过这种陶主喜悦的生活。我今天和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